弟兄姊妹平安，何等恩典，神竟然在乎我们，何等恩典，他宝血为我们流，何等恩典。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你给我们有永远的盼望，你给我们有新的生命，你给我们在你里面享受你所应许的平安与能力。亲爱的主，我们将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的时间完全的献给你，求你的灵今天打开我们的心门，充满了我们这里每一个人，洁净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在你面前满有你的能力，满有你的爱。亲爱的主，求你的灵今天早上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祝福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也明白你的话语。亲爱的主，保守我们，祷告是主耶稣的名，阿们。过去有这么多礼拜，我们经历过在受难节、复活节的节日，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我们用了有四十天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安静，思想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的需要。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再去看一看神的恩典，神的计划在我们身上是何等的大。当我们受难节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献上的，他将他的生命献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流出的宝血，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将神的历世历代的计划成为一个最高点。他看到我们的时候，他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看到我们的灵魂，他看到我们需要永生。他说：“他那个罪人在与他同钉的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悔改的时候，他说：‘今天你已经与我在乐园里了。’因为他认罪悔改，成为在神的将许是他第一个得救的人。这是神在的受难节的时候给我们看到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当他们将他埋葬在坟墓里面，好像是没有希望的时候，神给我们有盼望，因为神给我们看到基督成为挫熟的果子，他从死里复活，空的坟墓。神在亚当夏娃犯罪的第一天，就将这个计划完全的做好，这是神完美的拯救的计划。这是好像是在那个提摩太书的大灾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顺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个整全的福音是神的自己三位一体的真神，他的爱子成为我们一的分子，放下了天上的荣华，放下一切他创天造地的权利，他的荣耀，他所有的，成为一个卑微的人，活在一个最小的国度里面，每一天 经历我们这生老病死 的痛苦，在这肉身与我们一起，这是何等的奥秘。他在我们活着的中间，让看到这些完美的人是怎么样被圣灵称义，这是圣灵看到他的时候是完完美美没有罪的，他可以，他的配得付上我们罪 的赎价，在他的整个的生命不单是显给人看，也是显给灵界一切神所创造之物的来看到他的救恩。这是一个奥秘，神的奥秘。好多时候当我们想奥秘的时候是不能够明白的，是想都想不到的，但是神的奥秘要我们 每一个人都明白他爱我们是何等的大。这个奥秘是怎么样的奥秘？乃是他成为肉身，成为一个人，能够为我们死，付上的代价，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这是一个奥秘，是为我拯救我们的奥秘。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么讲啊，这个是这个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就向我们圣徒显明，神愿意教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祝盼的机会，他于是告诉国人，教导国人，有个人在基督里是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原来神的计划乃是要引到我们回到神的家里面，成为他的儿女，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在他的丰盛里面有份，能够永永远远的跟着神，成为的家人，活着有他的丰盛。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的奥秘。基督来到，基督在十字架上钉死，基督在坟墓里埋葬，就是复活。今天我是讲到一个最后的一步，基督回到神的身边，他还要再来，在耶路撒冷，在中东地方，在耶路撒冷的对面有一座山叫橄榄山。这橄榄山当你登山的时候，你转个身来，你就看到耶路撒冷。这个橄榄山是耶稣最后的在世上 的地方。在那一天，今天这段的经文所讲的是一个非常惊天动地的 一件的事。这件事是什么？那是耶稣基督将500多人聚集在这个橄榄山上，这个地方要告诉他神的奥秘，是需要这群的人宣扬出去，是好像刚才的是要传给万邦的，这个是带好的信息。这个是一个500多个的人，你看到今天前天那个教宗 Francis 就去世了，天主教有很多的信徒在那里，我们现在有很多人聚集在那里，这里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今天有很多人的聚集在这里，在崇拜，在敬拜。 但是开始的时候只剩下500人站在这个小小的橄榄山上，因为耶稣基督要这一群的人，今天也包括你，包括我，将这神的奥秘，这个神的救恩能够传给万邦。但是一群小小的人从那里得到能力来传扬到万邦。当我在去中国去了大约是15年吧，都是在那里做一点很小小的工作，和小孩子玩耍，教他们英语，教他们但是也用机会和年轻人宣讲耶稣的福音，很像是很小的一栋的工作。但是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教会也是很蓬勃的，就是能力从哪里来？能力从哪里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工作？他的工作是这个，是刚才所读的，是读了前书，耶稣是叫教训的工作。这借着什么的能力？他是借着圣灵吩咐着拣选的信徒来的，一直到他的离开，一直到最后哪一天，耶稣都是在那里教训他们，教训他们怎么样的将福音传出去，将传出来。耶稣的一生都是这样，给我们一个例子。他是对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许多看，这40天之久，就是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那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国度，这个国度不是熟悉的国度。在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就说，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以为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多。今天很多人在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为了赚一点钱，活得舒舒服服啊，有些房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很多子，这是人的一生。那么过了一生又怎么样？但是耶稣所讲的，那是宣讲神的国，传起道来，这个道是天国，神的国。所以在到每一天他生活的时候，都是他脚，他每一天都在每个城市他去，他脚遍国城国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神的国近了，医治国人的病症，看见许多的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无人一份。于是对门徒说，有收的庄稼小，多做工的人小，所以他们就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基督的一生，一直到的最后站在的橄榄山上的时候，都是教训人，神的国近了。我们这里是有加拿大人，有中国人，有马来西亚人，这些都是暂时的国。神的国近了，就是永远的国度。神教训人，有人认识到这个地方，我们是客旅的，我是暂时的。但是当他站在复活之后，他的复活的那一天，他要教训他的门徒，要将这个整全的福音传出去，神的奥秘传出去，就是神显现成为一个肉身，成为我们一份子， 神显给我们看，成为一个义人，在十字架下为我们死，这个福音是何等大的奥秘，何等大的大。所以在耶稣基督告诉这群人，不单只是享受这个福音，乃是要从信得的力量。当我们信主的第一天，当信主第一天，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的第一天，圣灵在你的身上，圣灵的印记在你的心里，圣灵的印记永远在你里面。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没有能力，所以耶稣基督在接触对着这500多人的时候，他对他们所说的是，你们应该是蛮有能力的，这群人应该是 蛮有能力的。上个礼拜我们在礼拜三在就位，我们一起的归在神的面前祷告。为什么祷告？为这个国家祷告，为这个明天的选举祷告。这是为什么？为这个祷告，这是为求神的旨意成就。谁能够行神的旨意，是我们愿意的 服从顺服他的旨意的一群人。怎么样有能力做这个？这个国家这么大，这个地方世界这么大，怎么样可以呢？他说神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过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洗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圣灵的洗。什么是受洗？受洗乃是受洗不能够将你得救，但是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但是受洗乃是你向神一个应许，将整个生命奉献给他。当受圣灵的洗的时候，是能够受洗，愿意的完全的让圣灵充满你。怎么样让圣灵充满你？不能充满你，要肯定满了你里面的你自己的私欲邪情，那是需要慢慢的放下你的自己，愿顺服神的带领，顺服神的旨意，顺服他的教导。耶稣基督的身上得不断的教导人，神的国际呢，悔改悔改悔改，这是进入神国的秘诀。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等候，等候不容易，但是等候怎么样等候？等候不等都不等，什么都不做，那是等候，那是审查。好像是过去有40多天，我们在教会去那个待斋期，待斋期什么？那是在神的面前安静，不大鱼大肉的，那是清清静静的在神的面前等候的时候，那是安静的神的面前，重新的认识自己，重新的看到自己里面有什么神不喜悦的事，在那里等候所应许的，不是等候什么都不做，等候的时候那是预备自己，受得的圣灵的充满，每一个人心里已经有圣灵，乃是当你越丰顺乎神，你圣灵里面的能力的越大。所以在这有圣灵的洗，这个圣灵的洗乃是我整个的放进去浸礼啊。我从小是在那个浸信会，浸信会呢 是坚持，是当你休息的时候，一定的整个人是浸下去，被水覆盖，没有一点的东西在上面，这是浸信位的，就是没有留一点，是完全的浸进去，完全的放下，完全的浸的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圣灵的事，那是将整个生命放进去，这是得力的秘诀。这是耶稣基督，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卫师，就是他就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在你们里面。这是耶稣基督是应许。这耶稣基督在世上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在旧约所做的工作，这是天父的工作，也是借着圣灵的能力，就是耶稣基督的同在。在圣很多时候，我在旧约我都看到圣父，但其实三位一体的真神还在这里。在新约，当耶稣复印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命、世上的生活，他传道、医治、安慰、教训。所以我就定这个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现在圣灵的时代，圣灵来到了，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与圣神耶稣基督的应许是我们等候让圣灵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这是愿意的放下自己，愿意追求认识他。所以在这个保卫师，这父因我的名所有差来的圣灵，他会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什么意思？那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不明白，谁让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当我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看圣经好像是很慢的，这是不明白，很多的事都不明白。但是圣灵指教我们，让我们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的是，当这门徒每一天和耶稣基督一从走路的时候，一看耶稣基督的医治赶鬼的时候，看耶稣基督听耶稣基督教训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明白。但是呢，圣灵耶稣说要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话，那是当等候圣灵，圣灵充满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神的话语怎么样可以，那是等候放下自己，打开自己，追求他的话语，在这话语里面细想默想，得到在里面得到他的力量。耶稣基督给这一群的人认识的一件事，那是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之后，当他来到这个世界，在钉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升天之后，我们这群的人成为完全不同的身份，那可以给我们成为一个永远国度的居民。所以当门徒还是不明白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耶稣想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是 耶稣所教是分了两段，第一，那是这群人还是看到目前这个国度，目前这个以色列国是被罗马政府的压制的，没有自由的，他们的生活很苦，是耶稣啊，你是不是扶倾我们的国度，让这个国家再去前升起来，可以和那个罗马帝国来平分天下。也就是说，也不是他来的目的，他来是天国近啊，你们为应该悔改，那是近的神永远的国度。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常常我们所注目的那是世界的一个物质，世界的看得见的摸得到的。很多时候说啊，我祈求神，神没有给我，我不信这个神啊，我还没有成为百万富翁，不信这个神。这不是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的乃是个永远的国度，要我们当我们在神面前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所面对的，所眼目所看的，不是这里，那是哪里？永远的眼光，永远的生命，永远的荣耀。所以在那个他所应许的是一个有力的生命，普世的救恩。但圣灵他说，他是下一句，他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在什么地方？在中东的最小，这个最小的国家，在耶路撒冷对面的一个小小的山所讲的。但是他讲的 words 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说你要得着能力，在耶路撒冷这个小地方、犹太全地这个小国家、撒玛利亚再大一点，直到地极，这移到北美、南美、中国、苏联所有这个地方，每个海岛，这个是何等大的应许，何等大的能力。它是你们要做我的见证，因为这是神最大的奥秘，乃是要拯救每一个人。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乃是愿意的整个世界都能够回到他的家里。当神创造人的时候，他要人每一天与他相聚，与他相见，每一天在他的荣耀里面，每一天在他的能力里面，每一天在他的国度里面。但当人的罪让他与神分隔之后，这个罪就越来越大。有人问我是不是真的圣经里面上个礼拜我和转为班有个姐妹问我是不是真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人说人可以活到900岁，900岁啊，这么久啊，我家里很长寿啊，但是我100岁都很多都100岁，可能我短寿一点，可能是80岁就可以了。但是他这是好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900岁。是不是真的？为什么人可以从前可以活得这么久？现在人生70古来稀嘛，就是 七十很短了，他900岁、70岁，好像小孩婴孩一样。我就说，因为神起初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那个是一个完美的创造，一个完美的创造。亚当夏娃没有基因的问题，亚当夏娃没有疾病。今天我们这里很多有疾病的，但是当罪进了世界，死就随着罪进了世界，人的基因慢慢的低。当时的900岁，其实在神的眼光里看很短，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那么900岁一天都没在神的眼光里面一天都不够，这是很短的一个生命。但是神的应许，神的恩典，乃是让我们回到他创造的荣耀，神交到他的形象，将他的样式创造我们，用他的最好的给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里面永远的可以有一个灵吹了一口气，将他的灵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可以与他每一天的交通，每一天的交流，一致的生活，成为美好，成为他一家的人。神，这是神的愿望，这个神的奥秘。他说你们要这个整个的这个奥秘，你要是给你的能力去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地极，找到这么见证。对启示录这么讲，就是约翰有一天他看到这个异象，神给他这个一个很美的异象。他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国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是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他是阿门，征战。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神，直到永永远远。他说是国族、国民、国方，因为有一天神的这个世界要终止，这是不是神的国度。有一天神的国度要降临的时候，乃是世界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种族都来到。所以这刚才我都读那一段，是对外邦人是何等的盼望。因为从前那个犹太人以为他们是神的选民，救恩只是给他们的，不是给我们的。但是不是神的救恩，乃是被国族、国民、各方、每个世界每一个人，这是个普世的救恩。这个普世的救恩需要我们凭着圣灵的能力去传着出去。今天有很多宣教士，很多的有超越，有很多的施工，有这个传出去。这神有给我们的能力要做，所以在这个整个的信息是我们有盼望，因为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就是他们说了这话的时候，他们近看的时候，他就被取去，举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截去，便再就 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妇人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那加利利人呢？你们为什么举目望天？这离开你们，被这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天，这是神的应许，这耶稣基督必定再来，在荣耀中再来。但是今天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安静。从前门徒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安静，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不再是一群没有能力的人，乃是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的人，有神的灵在我们身上，只是我们愿意的在他的面前谦卑放下自己，能够愿他来充满我们，给我们有能力将他的这个奥秘，神的奥秘传出去，做他的己，将神的国度扩展。但首先当然我们需要成为他的子民，所以在那个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你们心里不要求，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若是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见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耶稣基督的应许，是主必再来，主必再来，必与我们永远的同在，主在他的永远的国度里面，是与他永远的有他的荣耀，有他的能力，不是什么都不做，乃神给我们在这国度里面成为了他的一份子。但是今天当我们思想神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谢。当我们思想我们从前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怎么样认罪悔改的时候，受他的救恩感动的时候，我们充满了感谢。但是不要停在这里，不要停在那个起步，不要常常做小婴孩，乃是愿意的在神的面前安静的等候，愿意的默想他的话语，受他的话语的激励，得他的圣灵充满的能力，将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圣人说你们要穿上新人，这就满有神的尊贵荣耀。这个新人是穿上好的衣服一样，完全的成为他所喜悦的，完全有他的能力，有他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所恩典，这是这个在使徒行传第一章，但以后呢，当我再讲下一章，还是讲圣灵降临。圣灵降临，我们要一思想圣灵降临的时候是什么的样子，在我们身上有什么的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灵的同在，你让我们今天满有你的能力，满有你的喜乐，满有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让我们能够守洁心清的，能够在你的面前登你的山赞美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你来，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有满有你的恩典荣耀，就能够将你的救恩，将你的救恩的奥秘来传出去。因为你的救恩的奥秘已经在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这像主福音的奥秘，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充满了你的盼望。谢主，请你与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同在，也祝福我们，以激励我们，让我们愿意的每一天随着你的脚步来走，受你话语的激励，明白你的旨意。 我们祷告信主的名，阿们。好，我们牵手，我允许充满。